环保组织和专家说，外国渔船利用西非国家的监管和执法不力大肆捕捞，导致西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在这些外国的渔船当中，数量众多的中国渔船越来越成为环保组织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分析将西非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掠夺式的捕捞，亦都是专家说，可持续的渔业开发需要共同行动，需要各国和每个人的努力。蔚蓝的西非海域是世界上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渔网落到海洋里面，捕捞到的鱼就越来越少。马丽安特能恩达耶是塞内加尔东部渔村若阿勒法九特一个鱼类加工贸易联合会的负责人，他对路透社说，外国水产工厂和拖网渔船的行为将他们都吸干了。根据绿色和平的讲法，西非水域的外国的渔船有400多艘，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国家。这些渔船当中有几十艘大型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捕捞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的渔船捕捞量的总和。绿色和平的海洋生物学专家约翰·霍瑟瓦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他们有很多来自中国、南韩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大型渔船，他们利用西非国家监管和执法的不足，事实上是从各个非洲社区那里偷鱼。
在这些外国渔船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的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有2512艘，比2014年增加了52艘。据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单只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亦开到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有 219.2 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约 8%。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兼职讲师、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远洋渔船规模的扩张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主要是出于粮食保障的考虑，因为中国近海渔业面临过度捕捞的局面。他说，中国远洋产业在后来的继续扩张，就是更多受到经济就业压力和利润的驱动，以及配合中国政府所称的走出去战略。
The motivations, I think, are very complex.
他说，背后的动机非常复杂，最开始的是粮食安全，同时亦是受到经济压力，不单只是失业问题，还有价格上涨。而此外，扩大远洋船队亦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和影响力。不过，中国远洋船队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捕鱼活动并不是经常为中国带来正面影响。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中国对西非来讲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荒捕渔船的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非常严重。
今年二月，绿色和平的希望号轮船再次在西非水域是开始调查，为期两个多月，期间还同塞拉里昂、基内亚和基内亚比绍这些国家的渔业的官员进行了三星期的联合巡航。绿色和平在最近发布的研究的简报当中说，他们在巡航当中登上了37艘渔船进行检查，发现10多艘渔船存在着违法违规的行为，包括渔网的网眼过小、在许可的范围之外作业和割期之后弃置鲨鱼。在塞拉里昂的一次检查行动当中，绿色和平发现4艘渔船存在非法捕捞行为，其中有2艘中国船。绿色和平说，中国渔船携带或者使用了网眼尺寸是不符合规定的渔网，缺少正规的航海和捕捞日志，缺少当地法律要求在其他国家卸货的许可。有一艘渔船上面还有70袋鲨鱼的尸体。在这次的联合行动当中，塞拉利昂、基内亚和基内亚比绍的当局共扣押了11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并处以罚款，其中7艘是来自中国。绿色和平希望号的调研项目的负责人帕维尔参与了巡航，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数字是很高的，尤其是他们都事先知道他们会进行检查。 他说那些渔船都听到了风声，一些中国渔船还收到了有关绿色和平和渔业官员将会展开检查的通知。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给予远洋渔船的巨额补贴。马碧山说这些补贴主要是以燃油补贴为主，有部分是造船和税收补贴。绿色和平的一项调查说，政府给予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从2006年的2800多万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超过26亿人民币。而在这些补贴占部分渔业公司营业的收入很大的部分，甚至关乎企业的盈利与否。马碧山对中国的远洋渔业做过深入研究，他说补贴确实扭曲了这个产业的经济，被一些原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之下无利可图的远洋捕捞变得有利可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有这些补贴，才使到部分环保意识不强的中国渔民有能力将网撒向全世界。据《纽约时报》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张宏洲说，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确保水产品的稳定供应不单止关乎中国经济良好运行，还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包括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在内的不可持续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 30% 的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 60% 的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西非的问题看来更为严重。赫尔曼科恩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大使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他对美国之音说，非法捕捞不单止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还夺走了部分靠捕鱼为生的人的生计。他说，一名索马里人曾经对他埋怨，他们本来靠海食海以捕鱼为生，但是外来的捕鱼船来了之后抢走他们的营生，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够做海盗。绿色和平的霍瑟亚尔说，非法捕捞造成这个地区每年大约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可能大约3000个就业机会丧失，并且导致沿海的居民家庭难以维持温饱，难以继续以捕鱼为生，而这个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 20% 的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当中，鱼类占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的 75%。
绿色和平希望号最新的调研指出，涉嫌违规违法的渔船还有一些本地和其他国家的渔船，但是中国渔船数量之多以及非法行为占比之高，似乎令到中国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纽约时报》在5月3号的一篇社论以《中国想食鱼，非洲人挨饿》为题，说几年前来自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渔船将塞内加尔和非洲西北部其他国家近海的资源是捕捞到干干净净，损害这些国家的沿海经济。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但中国成为了主要的掠食者，而且中国的渔船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毫不犹豫地违法违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最近在回应七艘的中国渔船被西非国家当局扣押事件的时候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研究中国渔业资源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擦边球，中国的渔业活动或者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到形容。
Technically, they can say they're complying, but
他说他们可以说他们确实是遵守法律条文，但他们并不一定遵循法律的精神，尤其他们在西非的渔业活动没有受到多少当地政府的监管，方式非常不可持续。绿色和平的海洋环保人士在希望号联合巡航的行动当中的日志当中提到，中国渔船上的中国渔民普遍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是不熟悉。不过马碧山亦都表示，如果认为是中国人食鱼的巨大胃口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了濒临枯竭的边缘，并不是非常准确。
It's not just China. A lot of the fish that
他说不单止是在中国，中国从西非捕捞的鱼其中很多去了欧洲，上了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亦都有很多是进口返回了中国，因为中国对名贵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中国国内还大量营销从远方捕到的海鲜。欧洲、美国和日本对鱼类的需求都非常大，现实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捕捞渔船减少捕捞活动之后，中国填补了入来。
纽约时报的社评亦承认，中国不单止是唯一的问题所在。这篇文章说，欧盟亦同非洲国家达成协议，从他们的水域捕捞鱼类，以解决本地区渔获不足以满足需求的问题。美国企业亦从中国同其他渔船购买水产品，当中很多加工成为了宠物食品。俄罗斯同日本亦在全球捕捞鱼类。但是中国并没有加入或者批准部分国际性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定，令到外界对于中国究竟几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海洋大国表示疑问。在去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正式生效，这项全称是港口国家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本制捕鱼行为的协定。这份协定的目的在于预防非法捕捞的鱼类产品通过各个港口进入国际市场。根据协议，外国渔船入港事先需要通知并且申请许可，各国将会根据国际最低标准对船只作出例行检查，违例的船只将会被拒绝使用港口和某些港口的服务，并且将会建立信息共享网络。截至今年的5月7号为止，已经有包括基内亚、塞内加尔、美国和欧盟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以及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中国还未加入这项协定。
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正在逐渐地认识到中国远洋捕捞船队在海外的一些行为，部分导致了渔业资源的过度的开发，这些行为亦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在绿色和平和西非当地政府展开联合巡航，并且有4艘的中国渔船在塞拉利昂被发现涉嫌非法捕捞之后，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和中资渔业企业是召开了座谈会，强调渔业企业应当是切实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塞拉利昂的渔业的法规，合法开发利用塞拉利昂的渔业资源，确保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塞拉利昂渔业部的官员亦都受邀出席座谈会，向中资的渔业企业是介绍了当地的法律法规。此外，中国表示到2019年将会大幅减少对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不过专家说这项承诺将是怎样落实还有待观望。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或者批准一些国际性的渔业资源的保护协议，将会是更为积极的信号。他亦都指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是需要集体行动，除非所有参与者是一起合作，否则就没办法产生集体的善意。观察人士说，西非非法捕鱼的问题严重，亦都是由于外国的渔船利用了那里的腐败和执法不力。绿色和平的霍斯瓦尔说，如果西非国家是能够进行区域合作，将会有所裨益，包括信息共享，形成共同的渔业管理机制，令到当地渔民在渔业管理政策制定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提高对非法捕捞渔船的罚款。曾经负责过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说，需要帮助加强西非国家的监管能力。他说他们必须要获得必须的设备和人员进行执法。他认为如果他们是需要帮助，应当是提出要求，他们可以从世界银行、美国或者欧盟那里获得帮助。科恩说，从1981年到1990年期间，美国曾经为基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资助过一个的渔业保护项目。这个项目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管理，为这些国家提供巡逻船和飞机，帮助监管非法捕鱼活动。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协助西非国家的海警和渔业部门的官员进行渔业管理，这样既能够确保西非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亦都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当然，参与者还包括消费者。霍斯瓦尔说，在美国他们会向销售海鲜的企业和商家问责，确保消费者买到的是以合法、道德和可持续的方式捕捞的海鲜。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